第三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图，这个啊，这个耶稣进了会堂啊，那看到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那那时候众人就看耶稣啦，在安息日到底医治不医治？到目前为止，主耶稣有没有在安息日医治过病人？我们之前在马可福音看的部分有没有？
有。
哪一个？
赶出乌鬼。
瘫子。
哎，瘫子，对。
瘫子不是在安息日。
他没有特别说是。
嗯，不是。嗯，对，因为如果是的话，文士那时候他第一个 会跳出来说，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治病呢？所以那时候可见不是安息日啊。有没有？
有啊，那就赶出乌鬼咯。
有吗？没有。在哪里？
第一章。
第一章，哎，然后呢？
二十四节，哎，是多少节？我看。对，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然后赶出乌鬼。选在安息日。
OK。对。
然后那天还是安息日，又进了岳西门岳母的家。医好他的热病啊。
对，没错。对，不过那时候是那时候没有公开啊，没有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在场，对不对啊？第一个场景啊，他进到加百农的时候，那时候文士法利赛人可能也不在身边啊，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名声还没有传出来。他后来呢，文士法利赛人就开始来注意他了啊。那就是这个之前呢有这个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啊，我比较一下主耶稣跟文士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啊。好。那他们就来窥探了，看主耶稣到底医不医治人啊？结果他就叫一个人，看知道说那边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啊，那主耶稣就对他说：“起来，站在当中，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呢？”啊，那些人也不说安息日不行啊，他们都不作声，就看主耶稣要怎么办啊。那主耶稣就怒目看他们了，心里忧愁哈。他们心刚硬，就对他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出来，手就复了原啊。那接下来呢，这个法利赛人就出去了，跟西律一党的人就要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西律一党，这个法利赛人是对于这个宗教啊，对于犹太教非常的火热，非常热心的。那西律一党是谁啊？西律党的人就是他们对宗教其实是完全没兴趣的，他们是对政治非常有兴趣，所以这算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团体，他们都是拥护希律做王的啊。那他们这两派人本来是不会搭在一起的，但是现在呢，突然合在一起，要商议要杀了耶稣，除灭耶稣啊，英文说 kill Jesus 啊，要把他给杀了啊。为什么有这么严重啊？因为主耶稣的这个出现啊，他犯了安息日，就是犯了法利赛人的大忌啊。那对这个希律人、希律党的人来讲呢，是对希律的这个王权啊，他的统治权呢构成威胁，对不对？现在老百姓都来都这么风靡耶稣啊，都来跟随他啊。那这对于这个政治来说是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因素，所以他们合在一起想要把它解决掉啊，这是这件事情。那我们看一下之前啊，主耶稣跟文士还有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啊。刚开始是怎么样？主耶稣赦免瘫子的罪，对不对？我们是从马可福音来看的、那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怎么说啊？对于主耶稣赦免这个瘫子的罪，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这个人是谁？岂能赦免人的罪呢？
对，他说了什么健忘的话，对不对啊？因为这个只有神才能够赦罪的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跟税吏跟罪人一同吃喝啊。那时候主耶稣呼召的马太啊，就是利未，对不对？跟税吏罪人一同吃喝，所以他们说啊，你们的夫子跟这些人一同吃喝吗？这已经是让他们脑袋没办法转过来啊。第三件事情就是他们看主耶稣的门徒呢不进食，所以他们也来质问啊，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啊？ 好，那这个都 还好啦，这个是跟他们的做法不一样而已啊。那接下来呢，这个门徒就在安息日掐麦穗啊，门徒就犯了安息日，结果主耶稣居然站在门徒这边啊，那他们这下子就要看主耶稣自己在安息日啊，有没有守安息日啊。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在安息日就医治了这个手枯干的人，
嗯哼，
所以他们的这时候反应就开始要除灭耶稣啊，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跟他们的冲突啊，已经到了这个越来越强化了，对不对啊？所以这样一波一波下来，我们就看到两方面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啊。好，那下来我们看到，这时候许多人来跟随耶稣。圣经说啊，那时候耶稣跟门徒呢就退到海边去啊，有许多人从加利利来跟随他啊，还有许多人呢是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还有推罗、西顿啊那边到他这边来啊。那主耶稣到海边呢、啊，我们说过是到这个加利利海啊，不是到地中海啊啊。然后呢，从加利利有人跟随他，然后呢，从犹太啊，犹太在南边啊。然后耶路撒冷啊也在南边，然后以土买呢是更南边啊，更南边在犹太的南边啊，然后呢约旦河外就是这个比利亚这块地方，紫色的这块地方啊，然后推罗西顿在哪里啊，在西北边啊，推罗跟西顿从四面八方都有人来啊，但是你会注意到啊，撒玛利亚没有，对不对啊，然后东边那块地方约旦加利利海的东边那边也没有啊，那为什么呢啊，因为加利利海的东边呢那几块地方啊都是外邦人住的地方啊，那撒玛利亚呢也是跟犹太人是不来往的啊，所以他现在来找耶稣的呢基本上都是犹太人比较多的地方啊。 OK， 那推罗西顿是有点奇怪啊，为什么那边，因为那边照理说也是外邦人啊，那边居然也有人听到风声也赶过来了啊。
黎巴嫩，现在在黎巴嫩。
对啊，那接下来主耶稣呢他就因为人多了，第九节啊，就吩咐门徒叫了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呢拥挤他啊，对，他退到这个海上啊，然后坐在船上对他们来讲道啊，这时候就不会被他们挤到了。人一多啊，就是到处会拥挤着耶稣啊，拥挤着耶稣。那
而且靠着这个海风，把他的声音吹过来，就不用麦克风。
嗯、啊，那风向要刚好。啊，第十节啊，他就治好了许多人哈、啊，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要摸他，因为他们觉得说，相信一摸他哈、啊，就有能力会从他身上出来啊。那十一节啊，乌鬼啊，无论何时看见他呢，就俯伏在他面前说：“你是神的儿子。”那主耶稣一样，对于乌鬼的态度都是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啊，不要把主耶稣的这个身份啊，这个泄露出来。那我们之前有说过，为什么主耶稣那时候不要他们把他的身份显露出来呢？
嗯，
大家记得吗？
嗯，
时间还没到。
时间还没到。
然后太多人，分传出去，可能会害他计划没办法，
对，
到
扰他的计划。
对，因为他们多半的人对弥赛亚会有一个错误的期盼啊、哦，
对，
所以他们就说不要让这个整个这个失焦啊，整个问题失焦。好，
因为犹太人
是不是？
对，
假如说透露他什么儿子那些。那些那个想要除灭他人就不敢，就是他下来的任务也完不成了。
这个倒是一回，不过不是，我是认为说他们把他的身份透露出来之后呢，那些人是更要除灭他，因为他们不相信。
嗯，
因为他们认为他是鬼鬼王嘛，
对，
就想说那些鬼可能也是听他的。
他们就是知道，就是说哦，现在大家都说他是那个弥赛亚，他说那这更不得了了，这更要迷惑众人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更是要除灭他，那个西律党的人肯定要起来啊，要除灭他，不然的话对西律很大的威胁。那法利赛人他们也不相信了啊，这样讲的话，他们说这个不赶快除灭他的话，老百姓所受的迷惑会更大啊。 但是主耶稣他主要就是不要让人对他有一个错误的期盼跟要求啊，因为到时候这个群众的力量很大的，后来根本众人啊过来要强迫他做王的，所以那时候主耶稣赶快退开了。那个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有提到，
因为他们所念念不忘的是要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
是，
所以他们带着那种政治上的目的。
嗯，对，所以今天很多人来相信神啊，也是有一个其他方面的动机，对不对哈？他可以解决我各方面的问题啊。
嗯。
但其实主在我们心里面是要成为我们的心里面的王啊。
嗯。
我们要
他是天国的王。
对，我们是要在心里面要来顺服他啊。那接下来啊，主耶稣就设立了十二个使徒，他上了山啊，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啊，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这里说随自己的意思，其实呢这个意思他自己的意思也不是他真的是他自己的意思啦，因为他都先祷告过天父啊，
彻夜祷告
啊，从天父那边得到启示。所以当第二天呢 大家看到他就过来，哎，召这个人，叫那个人过来，看起来好像是主耶稣按着他的意思在那边叫，其实主耶稣心里都有数啊，这个是跟天父问过的啊。好了，然后呢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啊，他设十二个人是干什么啊？给他们一个 title 叫做使徒。
嗯。
目的啊有三个啊，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什么？
常
和
自己
同
在。
第二个要
差
他
们去
传
道。
第三个
给他们权柄赶鬼。
啊，所以这十二个使徒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三方面啊。
嗯。
那
这个次序很重要。
对。
啊，
那前面不是讲那个谁
已经呼召了他们，对不对？
呼召的一些就是在
但是做门
的这王的，
对，
做门徒，
不是这些人吗？不是这十个人吗？
这他们呼召了那几个人，他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啊，好像主耶稣的学生跟着他啊。那现在跟随主耶稣的人有一堆了啊。但是他从这里面呢又挑出了找出了十二个人啊，
对，
这十二个人不只是门徒，而且是叫做
使徒
啊，十二个使徒啊，这十二个使徒呢要常常跟自己同在的，其他那些人呢可以请假啊，这个有时候这个不方便，有段时间直接说请假回去打工啊，挣点钱来再来跟随你都可以的。
嗯，
但这十二个人呢就不管怎么样了，风吹雨打啊，都是一直跟着他啊。然后
我的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啊，这十二个人从此就跟主日夜一起，
嗯，
日夜都一起生活了。
对，
主耶稣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对，主耶稣在这地上啊服侍的时间总共有三年半啊。
嗯，
三年半是几个月？四十二个月啊。
嗯，
那他这个时候呼召了他们之后啊，大概是主耶稣服侍的第二年的夏天啊，那离主耶稣钉十字架了大概还有一年半左右啊，一年半，所以有人就说他可能差不多十八个月啊。好了，
那他前面那些从小长大跟他母亲一起长大，那个时间不算，
那个他真正去到约旦河那边受施洗约翰的洗之后，那个时间点才是真正出来开始服侍的。
那前面呢？
前面三十年
普通人，
对，那时候他都
做木匠，
都隐藏起来。虽然那时候神已经与他同在了，如果看路加福音的话，他十二岁的时候到圣殿里面去啊，然后那时候他就留在那边圣殿，跟那些文士啊，跟那些拉比在那边问他们问题，他们都非常惊讶，他怎么会，他没学过，怎么知道这么多啊？嗯，然后那时候他就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家为念吗？所以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自己身上他的这个使命跟托付。
嗯，
但是他还是回到家里顺服他的父母亲啊，一直到三十岁。圣经里面讲到一个祭司啊，祭司什么几岁才开始出来服侍神啊？三十岁啊，三十岁。所以主耶稣也是啊，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了，三十岁满的时候就出来服侍了。
嗯。
好，那所以之前他们这些门徒啊，一面跟随主，但是一方面呢，他们如果要暂时离开也都 OK， 但是这个时候这十二个人呢，就一直要跟主耶稣在一起了。
对，我们看一下这个次序啊。所以神如果要叫我们有事情要交给我们，因为使徒他原来的最单纯的意思就是奉差遣，所以他如果说要给我们将来有一些任务要做的话，那第一要常和主同在，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哈，从此与主日夜都在一起，无论白天无论晚上无论做任何的事情，就是要跟主同在，跟主同在好一阵子以后才有道可传，就差他们去传道。所以跟神跟主同住同在的时候，同住的时候，同行的时候，就是受装备的时候，就是要认识他的道，
对，
认识他的话、
嗯、
那你认识了他的话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呢，才会有权柄去赶鬼、
嗯、
对，所以赶鬼的时候还是要先用神的话、
嗯、
哎，看看你在那边为这个鬼附的人祷告的时候啊，哎，在那边主会给我们话，给我们 Rhema、
嗯
嗯、
这个权柄是什么呢？就主耶稣自己的名、啊
嗯、
所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啊、去赶鬼，这个名主耶稣，今天主耶稣把他的名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奉他的名、啊、去传道，奉他的名去赶鬼，这个名就是 他给我们的权柄、啊、
但是这个人奉主的名可以把鬼赶出去，那个人奉主的名不一定能够把鬼赶出去、嗯、所以主的名是不能乱奉的，这个名就是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
嗯、
那个关系的程度到什么样的 地步、啊、
OK，
就是看前面两个啦，跟主同在的深度深不深，还有呢跟主的话语的了解的应用深不深、啊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十二个人到底什么样的来头呢？啊，啊，第一个是西门，啊，又叫彼得，
嗯，
第二个是雅各，然后约翰，那这两个人叫做但尼奇，就是儿子的意思，son of thunder， 啊，
嗯，
表示说这两个雅各跟约翰啊，原来的这个
脾气，
哎，都非常爆裂的啊，然后接下来是安德烈啊，腓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啊、然后雅各、达泰跟西门，这个是叫奔瑞党的西门，最后呢是卖耶稣的犹大啊。好，我们看第一个彼得啊，彼得后来主耶稣说你要跟随我、啊、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啊，后来果然彼得他的 后来的服事啊，他一出去传道啊，三千人悔改，五千人悔改，真的是应验了主耶稣给他的呼召，得人像得鱼一样、啊、
主耶稣当初呼召他做门徒的时候，他正在船上撒网，所以你看他后来被主所用的就是撒网，
对、
嗯、网罗了一大堆的得救的人啊，进入教会、
嗯、对，那主耶稣后来也跟他说了，你是彼得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结果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之后，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用来做什么呢？那时候五旬节来到的时候，就圣灵浇灌、
嗯、
那时候就彼得起来讲道、哦、那时候就三千人悔改、嗯、那次的讲道等于是说这个、这个福音啊，像这个犹太人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天国的这个大门啊打开了、
嗯、对，
然后后来主耶稣又差遣那个、这个彼得啊去对哥尼流讲道，所以当哥尼流他们一家听到的时候，圣灵又降临在哥尼流一家人的身上，
嗯，
那等于是外邦人的五旬节来到、啊、
嗯，
所以主也是透过彼得啊打开了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大门，
嗯，
所以这个就应验了主耶稣当初给他的这两段话啊，
嗯，
那接下来到了晚年的时候，彼得就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最后呢他在罗马啊到钉十字架殉道啊，这个是彼得的一生啊。那雅各呢，雅各是圣经里面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啊一个使徒啊。约翰呢，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他是被称为主所爱的门徒啊，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不写他自己的名字，他只讲到说哦、啊、有一个主所爱的门徒啊，他自己知道这个是他认为自己是主所爱的啊。那 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他靠在主的胸怀啊，那个问主耶稣说：“哎，谁是谁要卖你啊？”啊，这样子，所以他跟主的关系好像最 close。
嗯，
那他也是十二个使徒当中活得最久的，其他的门徒啊都殉道了之后，啊、那些使徒都殉道了，他还活着。主留在他在这个地上呢，继续写完了什么？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启示录啊。
嗯，
那他。他那时候被呼召的时候呢，正在补网啊，补网、
哎，
所以
他后来晚期写的那个《约翰一二三书》，还有《约翰福音》，还有啊，就是那个时候教会已经有很多的异端假道出来破坏了，所以那个教会好像那个网就已经破了，破了很多的洞，所以他的职事就是来修网。
对。
把教会归正，
对，
而且很奇妙，他是雷子嘛，对不对？啊，有一次他们在主耶稣前面开路，要寻找这个住的地方，可是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们，所以他们就问主啊，他说主啊，我们可不可以像以利亚一样啊？他们有这个权柄，像以利亚一样把那个火啊降下来烧死这些人，呵呵啊，这是一次啊，那。主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自己不知道，人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对，他最后啊，他虽然、
哦、对，还有一次啊，证明他是雷子哈、啊。第二个就是有又是约翰很少讲话，因为很多话都是被彼得抢去讲了。哎，彼得这个心直口快，哎，
嗯、对。
那约翰要讲话，可是他还在想第一句要讲什么。那个彼得已经全部都讲完了，好。
嗯。
哎，第二次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跟主告状，主啊，我们看到另外有个人呢，他也是奉你的名在什么赶鬼啊这样子。那我们去出面制止他好不好？因为他不跟我们一起，呵呵啊，他好像自立一个门户。主说，凡是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
嗯。OK。所以这个本来这个约翰啊，是被称为雷子，但是他后来就被神改变了。
嗯。
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被称为是一个爱的使徒，哈、哦。啊，充满了爱啊！
嗯，
那、啊、他的对他最后所传的道啊，
嗯，
就是说啊，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啊，因为爱就凡在爱里面的就在神的里面啊，就是他的信息里面一再强调。
而且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着他坦然无惧了、
啊，
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你看跟那个马太的就合在一起，马太说我们在爱上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那么样的完全，那他这个地方就说我们如果彼此相爱啊、神的爱，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将来看他的时候，见他的时候就会坦然无惧了，因为他在世上是如何，我们也是跟他一样的如何。还有一点最奇妙的是，前面的三本书好像是一类的，叫做福类福音，就是说同样的事情要么就三本都有写，要么就至少两本有写啊，哎，很少是只有一本书有写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写到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所讲的那么重要的话，就是介绍圣灵来，介绍另外一位保惠师来，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还有他最后的大祭司的祷告十七章，啊、嗯，只有约翰记得那么清楚，一句一句的记得那么详细，可是前面的马太、马可、路加竟然没有写，完全没有写到这些。
啊，约翰也最多强调在里面跟神的关系，
嗯，
啊，这个是约翰最特殊的一个点、啊、
所以可能这就是主用他写那么重要的介绍保惠师的这一段。
嗯，好，那这个这前面这三个使徒啊，彼得、雅各跟约翰啊，这三个人是跟主最 close 的三个使徒。
嗯，
啊，在许多场合里面，主不带其他的使徒出现，只带他们三个去啊。
嗯，
啊，在哪几个场合啊？第一个 主耶稣医治癌瘤的女儿的时候啊，那时候他只带这三个门徒啊，这三个使徒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其他人都把他赶出去了啊，
因为都在哭，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啊。那第二个，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主耶稣到了一座高山啊，就是改变形象了啊，
在祷告的时候，
好、啊，那时候只有这三个使徒跟他在一起啊。彼得那时候说：“哇，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另外这个以利亚，另外摩西亚都出现了啊、哦。那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只有这三个人。最后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呢，是把这三个人带到他身边，叫他们跟他一起哈、哦、紧紧祷告，就是三个使徒后来都睡着了啊、哦、啊。那这是在这三个场合里面呢，只有这三个使徒跟主耶稣在一起，所以他们是最 close 的啊、哦、好，这么 close， 那所以这个雅各跟约翰啊，后来就来找耶稣了啊、哦、
嗯
啊，他有个妈妈哈、哦，他的妈妈叫撒罗米哈、哦，雅各跟约翰的妈妈哈、哦，这个是主耶稣的姨妈，
肉身的姨妈。
哎、嗯，她是撒罗米跟主耶稣的那个母亲玛利亚是姐妹哈、哦。
嗯。
所以这两个人呢，都是主耶稣的 cousin， 对不对啊、哦？
外甥，嗯。
他表兄弟啊、
嗯。
对，表兄弟。
哦哦，对，同辈。
对，然后呢？所以这两个人呢？后来就到主耶稣面前了啊，偷偷跟主耶稣说：“主啊，我有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件事情求你啊。”主耶稣什么事？他说：“当你这个啊，将来啊，这个
坐宝座的
时候啊，让我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啊，一个是左丞相，一个右丞相啊。”那主耶稣说：“你们求什么？你们不知道。而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那么可以啊，可以啊。他说：“我所喝的杯啊，你们将来也要喝，但是要坐在我的左右啊，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啊，主耶稣要喝的杯是什么杯啊？那个十字架的苦杯啊，说他们这两个人将来也要为主啊，
嗯，
这个受苦啊，啊，但是呢，受苦是肯定会有的，但是坐宝座哈、啊，这个不是
左右边，
哎，这是父才可以决定的啊，啊，那这两个人，那他们不仅两个人过去求主耶稣啊，而且拉着妈妈一起去啊，所以他妈妈这个用这个。这个姨妈的这个身份啊，跟主耶稣求啊，
灌输。
对，结果后来呢，另外十个使徒听到了，啊，
气得不得了
啊！最气的应该是谁啊？
彼得
，对，结果后来主耶稣就把他们叫过来了，就给他们一个 lesson 啊，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人啊是求高位啊，但是你们当中不是啊，你们当中越大的就要做越卑微的工作啊。那个事情都还发生在主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之前啊。
嗯。
好，那另外有一个安德烈啊，这安德烈是谁呢？
彼得的兄弟。
哎，彼得的兄弟啊，他彼得信主就是他带领的啊。他先信主，那时候他跟约翰先跟随主耶稣，所以他后来跑去找彼得啊，所以他带领彼得信主的。那后来呢？后来他也带领一个哈、啊，有拿这个五饼二鱼的一个小孩啊。去见耶稣啊，说哦，这小孩子身上有五饼二鱼啊，只不过呢，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需要喂饱啊，但是这个这五千个人啊，这也是不够的啦啊，但是哎，就是主耶稣就借这个五饼二鱼呢，喂饱了五千个人啊。那另外呢，最后后来也有几个希腊人啊要去见耶稣啊，那最后呢，那几个希腊人呢，最后也是由安德烈带到耶稣的面前啊，所以安德烈你看到他有一个。身上有一个特质啊，他会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个人工作。
虽然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帮助那些人啊、哦，或者说是他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对主耶稣有什么帮助，他带个小孩去，但是他还是把他带去了啊、哦。但是主耶稣就可以使用这个孩子的五饼二鱼啊、哦，所以安德烈他自己没有写什么福音书，对不对？没有写什么圣经。那你看到他安德烈传道，你也不知道他到底传了什么道啊、哦？但是呢，他结了一个果子啊，是谁啊？彼得，对不对哈、哦？所以彼得所成就的，可以说到最后都算在安德烈的账上啊、哦。
嗯。
啊，我们今天是这样子。如果说你是要传福音啊，传福音啊，有时候你要传给一个福音给一个人啊，那个人后来啊，大大的爱主啊，被主所用啊，将来这些功劳啊，你都有份的啊、哦。所以我们要。想到安德烈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是他可以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啊，让这些人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啊发挥很大的作用。这前面这里是两对兄弟，对不对啊？西门跟安德烈是一对兄弟，雅各跟约翰是一对兄弟。这两对兄弟呢，都是渔夫啊，都是渔夫。 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腓力，这个腓力是伯塞大人，他跟彼得还有安德烈是同乡啊、哦。那他呢，他也是最早信主的几个门徒之一，他后来带领拿单也信主，就在约翰福音里面所提到的啊、哦。那我们说他这个腓力啊，他的算术跟希腊文都不错啊。好、哦，那为什么他算术跟希腊文不错呢？他算术不错，是因为主耶稣那时候要用五饼二鱼喂饱那5000个人之前啊。他就先问腓力说：“哎，我们怎么样让这5000个人吃饱啊？”腓力马上心算啊，看他心算，他就算一算，他说：“我们就是有20两银子啊的食物都不够这5000个人吃，每个人吃一点都还不够啊。”他马上就算得出来，就说这不可能啊。好、啊，就是他算数啊，主耶稣在 test 他啊。其实主耶稣是试他的信心了 啊。那第二个，那个。主耶稣到后来啊，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啊，那时候就有几个希腊人啊要来见主耶稣啊、哦。那时候那几个希腊人来啊，他们就先找主耶稣的这个门徒啊想请这门徒引荐啊。那他们是找谁啊？他们就找腓力啊，先找腓力。为什么找腓力呢？是腓力这名字啊，是希腊的名字还是怎么样啊、哦？他可能跟希腊人啊比较多接触，而且他这个希腊文比较不错啊。哦，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先找腓力。那腓力，哎，听到说他们想见耶稣之后呢，腓力就带他们去，没有直接找耶稣，他们先去找谁啊？找安德烈啊、嗯。那为什么找安德烈呢？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你要找彼得啦，找雅各啦，找约翰啦，这几个人可能对于这外邦人啊，会有一些偏见啊。因为那些人想啊，外邦人主耶稣怎么不会见外邦人的啊？但是他就去找安德烈，安德烈是怎么样？哎呀，来者不拒啊、哦！他就是喜欢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所以他就去找安德烈。所以安德烈很好啊，安德烈就这个人很 open 很 friendly， 所以他就安德烈就把他这几个希腊人呢、啊、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就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说什么啊、哦？他说：“的时候到了啊，然后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啊。哦”就是这段话，那就是那时候说的。
那个时候他并没有见这几个希腊人，因为他知道后来他会兴起另外一个使徒叫保罗，保罗会把这些福音传给外邦人，远远的外邦人。
OK， 我不知道有没有见了，可能后来
有见。没有见吗
、嗯、我觉得主耶稣应该不会拒绝他们。
不是了，不是在那个时候、
然后 OK，接下来、啊、有一个巴多罗买，巴多罗买就是他又叫做拿单叶、啊嗯、拿单叶那是被主耶稣称为真以色列人、啊、他心里没有诡诈的、啊、他本来还说、啊、耶稣
拿撒勒人
耶稣拿撒勒还可以出什么好的吗、啊、结果那个腓力就带他来看，他说你来看、啊、结果他一看、啊、主耶稣就说哦，这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啊、他说
为什么呢？
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我、啊、他说你在还在无花果树下，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啊，我就看见了。他就说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是王啊。他说你因为我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那你就相信吗？啊，将来你还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情啊。主耶稣那时候有那个知识的言语了 啊。那主耶稣没有说啊，你跟腓力说我坏话的时候我都听到了，不是，他是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都看到了啊。那他为什么讲到无花果树底下呢？我相信那时候巴多罗买啊，就是拿单叶啊，在那个无花果树底下，可能在对神祷告啊、嗯，对神发出一个祷告。那时候他主耶稣看见了，听见了，所以他那时候才会说啊，你是什么？
心里没有诡诈，
是我说你是神的儿子啊、嗯，你是神的儿子啊。好，那接下来马太呢？马太又称为利位，是税吏啊，就是写了马太福音的那位。多马呢？多马是一个很爱怀疑的啊，他事情不是随便相信的啊。
实证主义。
他一定要看见了他才相信的啊。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没有在场啊。那个跟他们主耶稣跟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不在场。所以他们当其他这些门徒告诉多马说我们已经见到主了，他还不相信。他说我一定要亲手看到、亲手摸到我才相信啊。后来主耶稣下一次就对他显现了，他说你过来摸啊，来看啊，
把指头探到我肋旁的伤口里面，
然后呢他说
吓坏了，
他说我的主我的王、哦、他说你因为看到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啊、哦
嗯。
因为多马呢是信心其实信心不够了哈、哦
嗯。
但是后来他相传他到最后他到印度去传道啊、哦，而且在印度殉道啊、哦。那今天在印度的南边还有很多那个会堂啊，都叫做圣多马堂啊、哦
嗯，
纪念他到那边去传道啊、哦。那后面有几个哈、哦。这个雅各达泰在圣经里面就没有再提到他们后来做了什么事啊、
嗯。
还有分瑞党的西门也没有讲到怎么样，但是这个分瑞党啊，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分瑞党是什么呢？就是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啊，他身上都带着匕首啊，准备要行刺那些卖国贼还有罗马的官员，所以他们是主张用武力来争取犹太独立啊，就是分瑞党啊，分瑞党。所以呢，这个分瑞党的西门呢，跟马太其实本来应该是死对头的啊、哦。马太是税吏啊，啊、哦、是帮，等于是这个卖国贼啊。但是他们都成了主耶稣的使徒啊、哦。最后这个是犹大啊、哦，卖耶稣的犹大，他是管钱囊的啊、哦，是等于是他们的这个财务总管啊、哦。但是呢，他常常贪污啊、哦，最后他是用30块钱出卖了耶稣，然后呢上吊自杀啊、哦，就是犹大。好，这边我们看到有犹大啊、哦，那圣经里面呢、啊，这个我想就叫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啊，圣经里面有犹大人，有犹太人啊、哦，你不要说犹大人犹太人搞不清楚啊、哦，犹大人是旧约的说法啊、哦、，Man of Judah 啊、哦，他是一个支派，犹大支派的人叫犹大人啊、哦，在新约呢，我们没有说犹大人的，在新约叫犹太人啊、哦，那犹太人不是犹大支派。他是讲到所有的以色列人，而且是包括海内外的、哦、啊，海内外的那些以色列人都叫做犹太人，叫 Jews 啊。犹太人跟犹大人不一样啊，犹太人只有在新约才出现啊，那旧约都是只有叫做犹大人啊。那地名呢，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犹大地啊，犹大支派所在的那个地方叫犹大啊，犹大地。那在新约呢，有一个犹太地，犹太地跟犹大地的范围差不多啊。但是不是叫犹大了，到新约已经叫做犹太了，叫做 Judea 啊、哦，那又旧约是 Judah 就不一样啊、哦，所以你看到犹太啊都是新约才出现的名称啊、哦，旧约都知道叫做犹大，那人名呢，旧约有犹大这个人对不对啊、哦？新约呢，新约有好几个犹大，有主的使徒啊、哦，有一个使徒叫犹大，我们今天在这边里面不是在别的福音书里面，他有一个使徒也叫做犹大啊。哦还有一个那个叫做卖主的犹大啊，不叫犹大，但是英文是叫做 Judas 啊 ，Judas。还有一个写犹大书的也叫犹大啊。
主耶稣肉身的弟弟。
那英文叫 Jude 哈、啊。好了，这几个犹大 Judas、Jude 还跟 Judah 这三个字其实啊都是同一个字，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呢变成三个不一样的字啊，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但是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人名啊，在旧约、新约都有犹大啊，都其实同样的一个字啊。但是就族名跟地名来讲呢，旧约叫做犹大，新约呢是犹太，所以不要搞混了啊。